如果有修行人做一件事情发心很好，但做事情不重视细节，以至于有疏漏之处，请问师父，这种情况对修行有什么影响？是会因为发心好，一俊遮百丑，从而弥补细节上的失误，还是会造成功德有漏？是否会因此产生业障？请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师父。
嗯，首先呢，这个事情当然会产生业障，而且会功德有漏。所以希望你们一定要去记住，同样做一件善事，如果你漏了，那么就漏了，漏了就是漏功德，所以叫漏尽。所以有时候把功德漏尽了，那也就没了。你把不好的东西漏尽了，那你就是成为一个善缘开始的。所以做一件善事不能做错，做错之后一定会有漏，而且会有业障。
好，感恩师父。佛陀曾经在刀立天为母讲经说法，返回人间时，有莲花色比丘尼为了先见到佛陀，以神通变为圣王模样，列在队伍之首。但当他见到佛陀时，佛陀呵斥他说，你虽然见到我的色身，但没见到我的法身。真正第一个见到我的，是在石窟中观察到了诸法空性的须菩提。下面的问题是，每次开法会，我们都去机场迎接师父，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如何能迎接到师父的法身？另外，大型法会期间，总是有同修因为没有握上师父的手而感到遗憾，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是否能像须菩提尊者那样，通过迎接师父的法身而得到同样的加持呢？感恩师父。
这个实际上呢，很多人已经都做梦都看到师父的法身了，有太多太多的人，很多人不认识师父，但是在梦中已经看到师父救助他们了。
是是，
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们大家今天回头看看今天来了大概4000多人吧，4000-5000人。我想如果他们不认识师父，但是很多是弟子，几乎每一个人都梦见过师父的法身。
是，
你们大家举手给他看看，你们大家看看，多不多？
多，很多。
好，放下吧。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只要心诚，只要好好跟着师父修，一定能做梦做到师父的法身，而不需要师父在飞机场下来的时候，你们没有看见人，就假装看见师父的法身，你好，你好。过一会儿，医院的车就来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法身是什么？法身是心中拥有的，叫法身。
是。
很多妈妈心中爱着孩子，她就有孩子心中也爱着妈妈。孩子在出去的时候，妈妈就会知道，这孩子已经开始过马路了。这孩子已经要到学校了，妈妈都知道。实际上为什么孩子的法身在母亲的心中，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要记住，当一个人真正能学好佛，把佛学到心里的时候，他就拥有了法身了。
嗯，感恩师父。师父，那对于没有握上师父手的同修，如果通过存感恩心感恩师父的话，是否也能得到同样的加持呢？
如果有些人在梦中能够做到师父，那肯定有加持，这是100%的，而且要特别注重师父在梦中跟你们讲的话，绝对100%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没有握到手的话呢，自己好好念经了，对不对啊？
对的。
能握到手的话呢，的确呢，是有一些加持的，因为菩萨每次开法会都在身上，所以很多人因为他们握到手之后马上就灵验了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希望呢，握手不握手倒是另外一个问题，最主要心要向佛。有时候师父也没跟菩萨握手，但是我的心一直有观世音菩萨在心中，跟比握手还要更有能量。
明白了，感恩师父。 南北朝时的梁武帝见到达摩祖师后说，我广造寺宇，度众人为僧，写佛经，造佛像，不遗余力，凡此种种有何功德？达摩祖师回答，并无功德。请问师父，梁武帝所做善事是否可以算作有相布施？是不是因为梁武帝在与达摩祖师对话时有了一些炫耀或者傲慢的心态，才导致有相布施的有限功德也变成了福德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其实这个问题呢，你们还是没有问到根。实际上达摩祖师他是我们说特别大的高僧啊，天上下来的大菩萨，所以他的境界和梁武帝的境界不能同相提并论。
对的，是的。
因为达摩祖师呢，他敢跟那个梁武帝说啊，你无有功德，实际上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不是说因为造一点庙你就有功德。功德是什么？有功自得，有心而产生的功，有自己做人的行为修心而产生的德。功德实际上由你内心按照菩萨的意愿来做菩萨的事情才会产生功德。所以梁武帝当时，你看我做这么多的庙，你看啊，我们国家多么的兴旺，这么多的庙宇，实际上还是有一些没有到这个境界。实际上在末法时期，我问你们，每个人家里都有自己一尊佛像，每个人家里全部都有自己的啊佛台，这不就是菩萨天天到了我们的家了吗？
是的，
对不对啊？
对。
所以功德，功德在于你自心的功，自心的德。所以梁武帝说你没有啊，没有功德，并不是说他没有善德，而是说你没有说因为你造了庙了，你这个功德就是无量，你的境界还没到这个位置。你如果让全国的老百姓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尊观世音菩萨，那你才叫有功德呀。
感恩师父。
请问师父，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天上的莲花是否枯萎甚至掉下来了？如果弟子并不知道哪做错了导致莲花掉下来了，没看图腾也没梦到，不知道莲花掉下来了继续修，这种情况和没拜师的非弟子修行比较，是否修行境况相同，或哪个更容易修上去？弟子的莲花不在了，没有再次拜师，还能修上天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很多人最近非常关心自己的莲花掉不掉下来，实际上师父跟你们讲一句心里话，莲花在天上可以消掉你很多的业障。如果一个人的莲花在天上的话，他走的时候不会疼痛，在人间不会生癌症，碰到车祸碰到劫的时候他不会走掉，不会有大事情。所以莲花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我希望呢，首先好一个人自己做的因，自己的果报他都自己都知道。如果你最近觉得自己做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或者懈怠了，或者没有努力，可能莲花会掉下来，所以要好好的努力精进。如果你觉得我一直很努力，我没有什么值得莲花掉下来的理由，那你也可以放心。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最好的方法，那当然你们报啊这个号码是不可以帮你们看，对不对啊？但是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尽量要多念礼佛，求观世音菩萨。还有很多人一求菩萨说，观世音菩萨，我的莲花还在不在天上？菩萨当然不会来，但是有很多护法神，有的人很多很多梦境就会产生。一产生之后，他们经常叫东方太太来忆梦，台长一看一听，我就知道这个人莲花还在不在。所以呢，各种方法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心灵纯洁，莲花永远不会掉下来。
感恩师父。家里有精神病的孩子，通过父母念经 做功德已经基本好转，以后同修再为孩子念经做功德，是否可以做如下祈求？祈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南无南京菩萨，南无太岁菩萨，南无观地菩萨，南无周昌菩萨，南无观平菩萨，慈悲保佑我某某的儿子身上的灵性能够离开解脱，我某某某继续为儿子某某念小房子，继续帮助儿子某某放生，继续做功德，消除儿子某某精神疾病的障碍，感恩诸佛菩萨慈悲保佑。
实际上呢，母亲呢看见自己孩子精神上有问题，求菩萨保佑，其实这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讲了，也不一定灵性就走掉。灵性看到你讲了，他可能会更多的问你要小房子。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求观世音菩萨慈悲，让我孩子身体好，我一定好好的念经，我一定好好的念小房子多少章，这是最好的方法。不要去说你没有能量，说请观世音菩萨保佑让这个灵性离开，他听了不开心，你又不给我钱，你又不让我怎么样，我凭什么离开啊？你欠我这么多冤债，我现在就是来抱你孩子的。因为鬼气量很小的，所以叫小气鬼啊。
感恩师父。
一个善良的人是否相对的来说身上比较干净？请问善良是依靠着什么而存在？从因果上来说，善良是怎么存在于这个人的身上呢？
一个善良的人肯定比较干净，因为他有善的人，所以他没有恶。所以佛陀为什么在每篇经文里边说善男子善女人？因为什么叫善男子啊？善的人他没有恶的，所以做个善男子都不容易啊。因为你是善良的人，你就没有恶，才能成为善啊。
感恩师父。同修在度人的时候喜欢谈说吃素的好处，不杀生增长慈悲心，有次却被回答说，我心存善念做好事，既不吃素也不吃活的，济公活佛在人间也不如此吗？请问师父，这位佛友和我们要如何正确的理解济公菩萨在人间的行为呢？
这种人先不要跟他讲，因为这种人居然能够讲出这种道理出来，说明他根本没好好想过。如果一个人连一个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济公活佛这是在人间传说当中的，对不对啊？济公活佛为了救度大家，就像要显化一些东西给大家看一样，你不能说佛菩萨的显化就是他自己身上的习惯，不能这么讲的。所以这些人他不懂的，明白了吗？有时候为了笑啊，就是要鞭打一些人间的不好的东西，佛菩萨会显化一些不好的东西让你来看到。就像卓别林把人间的一些很不好的东西给大家看，对不对呀？他就是为了鞭打那些肮脏的人，就像我们说的那个 Mr. Bean 一样的豆豆先生。你看他做的东西，你们从笑声当中就知道什么叫恶的，什么叫善的，什么叫好的，什么叫错的。你看他这种垃圾的事情做出来，难道 Mr. Bean 他跑到商场里也会这么做吗？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从中华传统文化来说，年轻人成家立业是必然的。对于一些年轻的佛友来说，对自己未来婚姻情感抱着不去寻找或追求的态度，甚至是并没有要成家的念头，有的时候家中的长辈也会不时对此事提出关心。请问在传统文化与此念头产生冲突的情况下，要如何取得平衡？
首先，文化这个传统文化跟佛教根本没有冲突，因为传统文化讲的啊，比方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很正常的，对不对啊？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问题，现在的末法时期冤冤相报，人的私心杂念这么重， 已经到了人已经自私心爆发，不能水火不能相容的程度了。现在的离婚率已经高达50%以上了，说明人跟人的心已经不能合在一起了，并不是说不能结婚，而是结了婚之后不能相聚在一起，这是一个矛盾，对不对啊？佛菩萨让我们慈悲和谐，有多少家庭越变越好了，对不对？但是实实在在也有很多家庭因为感情上的不和，人的根基上的不一样，所以真的会离开。那么我问你一句话，不学佛他会不会离婚呢？也会。他学了佛并不代表他恶缘不会爆发呀，有什么问题吗？最好的方法都是学佛人一起把恶缘把它取缔，然后呢好好的啊把佛缘保持住，这样夫妻双修，然后会越修越好的。
好，感恩师父。